啊，谢谢大家，也谢谢郭弟兄为我们准备这么样好的场地。然后今天外面温度也蛮高的，那这里面蛮舒服的。那我们今天呢要来探讨的题目是人际关系的第一步。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做一个开始前的祷告。亲爱天父，亲爱的主，感谢你，我们今天来到这里，从人的角度来看好像是理所当然，是很平常很普通的一件事。其实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你赐下的恩典，因为这是你为我们准备的。我们也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上，让我们能够说得清楚，也听得明白，领受到今天你要告诉我们的宝贝话语，让我们能够在日后中不但帮助自己，也帮助别人。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在开始的时候我先说一个小的故事。有一对年轻人呢，他们下班以后坐捷运，女生就向男生撒娇的说，哎呀，今天上班上了一天，盯着荧幕哦，那眼睛好酸好累哦。那男生就很温柔的呢亲了那个女生的眼睛一下，然后女生马上就说，哎，现在眼睛已经不累了。那后来呢，这个女生呢又跟这个男生撒娇说，哎呀，今天啊打了一堆报告，手指打到都已经发麻了。那个男生又很温柔的亲了一下那女生的手指头，然后女生就说，嘿，真的好好棒哦，现在一点都不麻了。然后呢，这个女生最后又向这个男生撒娇说，今天的办公室冷气好强哦，那好像有点头痛。男生又很温柔的亲了一下女生的额头，然后女生就说，嘿，现在一点都不痛了。那后来呢，坐在旁边的一位婆婆呢终于忍不住了，很快的就问了那个男生一句话，你会不会治牙痛啊？所以呢，这个故事虽然是一个很短的笑话，那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一件事情，就是有关系的人好像我们说什么话啊，做什么事啊，都好像很甜蜜。可是呢，没有关系的人之间做同样的事情，好像我们就觉得前面有一道墙，或者是有一道横沟，永远好像两条线搭不在一起。那么这样子讲的话，是不是有关系的人说话或者是态度就可以比较放轻松呢？那我们下面先来看一段影片。这段影片呢，是一个通讯公司呢，他们做的一个调查，还有做的一项实验。
家人是我们最亲近的人，但平常在沟通时，就等一下不会表示有意有不好的语气对他们说话。
我听不懂，
你干嘛呢？
还是听不懂？
但是你能想象？当家人听到你不好的语气时，他们在电话另一头的样子吗？这次我们拍摄全家福的名义，邀请了30个家庭，超过100位民众参与这场活动。除了主角之外，其他人并不知道这是一场测试。我也知道主角其实已经在现场。此刻的他正在接受导演的访问，谈谈主角和家人之间的沟通经验。
我们到今天之前讲过两三次之后，他心里就不耐烦。
如果手边真的有一件急事在处理的话，有曾经发生过，
就是会打两三通电话来，急着要走动。
你会紧张还好，但还有阻力，我真的烦。
当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我们不经意地请家人打电话，询问主角何时回到场。而主角接起电话时，会模拟平常不好的语气来回应这通电话。我们来看看家人的反应是什么。
喂，
那一天哪？
你要干嘛？
我在停车场，快要到了，等一下。
我的台长干嘛一直打？
接到位吗？
我这边的台机的台风就重要的啊。你说什么？
快到了嘛，他不要打了，把钱给。是啊。
啊，那麦克，麦克，麦克。
好的，拜拜。
好可怜，在实际过超乎出家人的想象，只是一句无情的回答，却已对家人造成了伤害。
相信大家都有一些感受跟想法，所以有关系的人，其实我们也知道，说话我们要非常注意我们的态度。好，下面呢，我们就会来谈一下说，想到良好的人际关系，请问你会想到是什么？那有人会说，哎，以前有个广告提告都过说，啊，就是我们煮出来的饭要有点黏，又不会太黏。那可是呢，这次我在一次旅行的时候。刚好是跟有一些不是那么熟，但是又有一点关系的人碰面的时候，他一直觉得是说，我好像为什么好像因为我讲话的习惯会常常把啊请啊谢谢啊放在嘴巴上啊，那他们可能就会觉得有点觉得说我们太客气了，所以呢，我当下我就想到了另外一个情形，就是说。好，良好的人际关系其实有的时候呢，也是像我们在一个不一定是房间里面哈，就是我们在一个很舒适的环境里面，如果太热的话，人家会觉得你是过度的热情，会有压力；但是呢，如果太冷的话，人家会觉得你是冷淡无情，然后好像跟他之间有一段距离。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是说有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也就是说这个压力要适中啊，那这个联系度呢也是一样，不要过于紧或者是过于松。那另外一件情形是，根据现在的调查结果，很多人在发现说传福音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好像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的方法运用到现在这个社会上面，好像已经不管用了。那根据这个调查以后，结论就是说，现在要做比较好传福音的方式，其实来讲就是要先跟对方建立一个关系。所以我们今天所谓的这个人际关系，不单单只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运用得到，也就是说其实在我们的大使命当中，传福音这个项目里面来讲，人际关系或者是说跟别人建立一个可以沟通的关系，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人际关系呢，基本上来讲可以分类成下面的四种。第一种就是人跟人之间相互认识了解，然后产生的吸引或排斥啊，或者是抗拒、合作，或者是竞争啊，甚至说是领导服从等等的关系。那这个关系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子的不同啊？也许是因为是有主动跟被动，那也许是有因为是职位的高或者是低，然后或者是角色的扮演啊不同所以产生的。那另外一个呢，是在某一个时间之内跟他人保持联系的这种接触啊，这是其中的两种。后面的两种呢，是人跟人之间相互交往过程当中，因为彼此的思想、感情还有行为表现的互动，那彼此的交流啊，进而产生的关系，或者是说人跟人之间一对一的互动关系啊。那这个互动关系呢，就包含是说因为是文化或者是制度或者是 各种的行为模式啊产生的一些情况。那我们有刚刚在影片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人际关系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沟通。好，那沟通算是人际关系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沟通并不只是言语上面而已，我们刚刚也可以看得到，是说可能有的时候你的一个不经意的眼神啊，或者是你的一些动作，也许呢他就把你不经意的消息传递出去。如果你家里有很小的小孩啊，你会常常发现到他也许接受你言语上面的这个教导可能并不是那么强烈，但是你可能你的不经意的一个眼神啊，甚至你抽动一下嘴角啊，就是你面部上面的表情，或许有的时候对这个小朋友的影响反而会非常的大。那所以在箴言里面呢，也提醒我们，我只是举两则箴言上面的话告诉我们啊。第一个是在箴言十二章的十八节告诉我们说，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啊，那智慧人的舌头会成为医人的良药。也就是说，当我们说一句话的时候，这句话说对对方能够领受到是正向的话，那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帮助。但是同样的一句话，也许在不同的时间他听到的时候可能会造成反面的效果。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同样的一句话讲的方式啊，所以在不同的时间上我们也稍微要有注意。那这也就是说啊，另外一句话是说，一句话，这句话大家非常熟悉，在箴言的25章11节啊，一句话如果说的合宜，就好像金苹果掉在银的网子里面啊。那同时呢，雅各书的1章19到20节也提醒过我们啊，就是说我们个人呢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怒气并不能成就上帝的义。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就像说我们可能教育儿女，你跟他讲说哎呀不要太晚回家啊，那或者是青少年他们可能有一些活动可能会稍微晚一点，那他们也不愿意父母再像小孩一样去接送他们，因为他们会觉得可能会很尴尬。那这个情形通常家长会讲说哎呀不要太晚回家啊，然后要小心，要常常跟我讲你在哪里。对，从大人的角度来讲，从父母的角度来讲，这是一种关心，出发点是关心。可是呢，同样一句话，很奇怪的，听到青少年的耳朵里面呢，好像就变成反过来，变成是唠叨，好像是你在干涉，好像你还是把他当作是一个小孩没有长大一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可能可以多加一句话说，我是关心你，我不是唠叨你，然后我会紧张你，所以请你在什么时候啊可以告诉我一下。那现在呢，感谢科技非常的发达，那青少年也许说他拿起电话，朋友问他说你打电话给谁啊，我打电话回家，他可能会觉得很尴尬很不好意思。但是呢，现在的科技呢，他们可以用一些比如说是 text message 的方式啊，或者像一些 line 啊，或者是等等的，就是这些方式，他可以告诉父母说我现在在哪里，我很好，不要担心我。这个也许你说一次两次并不见得这么直接有用，但是呢慢慢让他养成习惯以后，这就是一个彼此之间可以沟通的方式。好，再来的话，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说人际关系的对象是谁啊。其实我们一般来讲人际关系，我们第一个想的就是我跟另外一个人的关系。我们比较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其实人际关系最接近的是你自己。我们一般人可能会觉得说好像没有我跟我之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像是不同，或者是会有没有办法沟通的情形。其实有一些人的话呢，因为他不了解自己，他呢没有办法接受自己。各位，如果你把手两只手合在一起的时候，你注意观察看一下， 你的两只手掌并不一定完全大，可是呢，你会不接受它吗？不会，你还是很觉得这是很平常可以接受的事情。但是有些人就是因为没有办法面对，就是说自己的不同，他可以接受自己的优点，他可以知道自己的恩赐，但是呢，他并不能接受自己不完美的地方，所以自己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压力。那其实我们人虽然是不完美，是有缺点的，那这些缺点呢，其实是在我们成圣的过程当中啊，我讲的缺点不一定是形体上面的，也许是个性上面的，我们的缺失，但这些缺失呢，其实是在我们成圣过程当中，神让我们可以改进、可以进步的地方。那我们只要认清到这些部分的时候，其实对我们来讲不会是一个阻碍，反而是一个助力。就像我有个朋友，他以前呢最怕听到人家讲说，尤其是他们公司的主管会跟他讲：“哎呀，你这件事情交办给你做，你行不行啊？”好，那很多人就会有这样子的压力，是说怎么会不行？开玩笑，不行的话工作就没了。所以呢，老板或者是上司要求要他做什么事情，他都会想办法尽量把它做到最好最快。时间长期下来以后，发生一个情形，就是说他发现到他得了忧郁症，他没有办法把这些事情做一些适当的调试。但是呢，如果他可以面对到自己说，我不是完美的，我如果有需要什么事情某一个部分，可能他是负责整个这个工作的这个 leader， 他可以把一些事情分配过去给其他的人帮忙。所以说让别人帮忙有的时候并不见得是好像你的能力不够，其实反过来来看，是表示你的领导能力很好，你知道什么事情可以交办给别人，然后你再把它统筹收集起来。好，这个是让我们认识自己的部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那我们到时候呢，各位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面呢，可以看到这些 PowerPoint， 还有一些是讲义啊。那讲义的部分呢，我为大家介绍准备了一个部分，就是第一个就是属灵恩赐的测试表啊。这属灵恩赐测试表呢，会到时候各位可以看哈，就是我们一共有85个题目，然后这个85个题目其实来讲不是考试，所以大家听到考试第一个想到是说要考试，不是，这是你的感觉。你如果说觉得诶这个题目跟我很贴切，请你给自己5分啊。比如说我举个题目来讲来提到，就是说好，我愿意花时间去挖掘事实。如果你觉得说诶是啊，我真的就是这样子的人，我几乎100%是这样，那请你给自己5分啊。在这个题目的后面呢，我有一个栏位的地方啊，请你在这边写一个5分。那你说没有啊，我完全听到这些烦恼的事情我一点都没兴趣，那没有关系，请你给你自己1分，因为这个跟你自己你觉得一点都不是你啊。然后到了最后呢，请各位把自己的分数横向跟直向呢，好，横向的部分啊，请你把它统计起来。而统计起来以后呢，这边会有写从 A 到 Q， 那 A 到 Q 呢，请你把它反映过来，你就可以发现到说，你分数最高的就是神给你的恩赐。那也请你好好运用这些神给你的恩赐呢，在你的周围，不一定是只有在教会哦，啊，在你的家庭里面，在你的公司，在你接触到的任何场所啊，请你好好善用你的属灵的恩赐，然后不但是帮助你自己，也可以帮助到别人。然后这个是我们讲到认识自己的部分。那另外呢，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要认识跟我们接触周边接触的人，从最小的范围里面来讲，就是你的亲密的配偶、你的家人啊，再远一点的儿女长，或者说是长辈，甚至呢，有可能是你的同事，或者是你的邻居。那在这边呢，同样为了让大家能够多一点 就是认识对方。所以呢，我们在讲义里面呢，也提供了一个叫做爱的五种语言。好，如果说你没有听过这个，我想了解一下，是不是大家都有听过，还是没有听过？如果没有听过的话，我在这边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是哪五种语言。请问有听过的，麻烦你让我知道一下好吗 ？OK， 好，有部分有听过，但是大部分没听过，请大家稍微忍耐一下，我很快的再来介绍一下哈。在我们的附件 B 里面呢，这个比较简单，它是有两页啊。第一页也就是说是题目，这个题目呢跟刚刚的做法有一点类似，它就是 A B C D E 这五种。如果呢，它每一个题目里面有两个选择啊，比如说，我喜欢收到那些赞美我的字句是 A， 好，那另外一个选择是我喜欢被拥抱是 E， 那你就很快的觉得一下说，哎，我是喜欢人家赞美我的时候呢，是写一张纸条给我，还是说他一句话都不说，走过来拍拍你的肩膀？你觉得哪一个对你比较有鼓励，你就在那边打个勾。那到了这些题目做完以后呢，请你也把你所勾的项目能够统计下来，然后呢，麻烦你就翻到后面，后面里面来讲呢，很快的，我把这五种爱的语言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种是肯定性的话语，啊，肯定性的话语有的时候呢是面对面的，我们刚刚讲的可能言语上面的勾，就是直接赞美你，那也有可能他就写一个 text message 给你，是说，哎，你今天什么事情做得很好，我很喜欢啊，这些都是属于称赞肯定性的话语。第二种语言呢是优质时间，优质时间呢，我在这边讲一个很简单的小故事，就是说有一对年轻的夫妻呢，他们讲说，哎呀，我们平常呢，你上班我上班，可能我们见面的时，就是说真的能够相处在一起的时间呢非常的少，所以呢我们家里，我们规定说我们两个人啊，因为是小夫妻哈，他们说我们两个人呢一定要一起吃晚餐啊，这个大家听起来都非常好，对啊，坐在一起吃晚餐。结果呢他们吃晚餐的时候呢是一个人一个盘子，因为小家庭他们做饭可能比较赶，一个人一个盘子，然后呢在吃的时候是先生拿着他的手机在看新闻，太太拿着他的手机在看社群组里面的消息，这个呢反而就没有达到所谓优质时间的效果。优质时间的效果呢，就是真正的我们把其他的事情放下来，两个人可以好好的共同做一件事情。吃饭可能先生可以赞美说，哎，今天这个菜选的不错，那太太可能也可以说啊，先生，谢谢先生今天怎么样帮忙的准备了这些晚餐，还是说有这样时间可以陪，这个部分反而是有用的。那第三种爱的语言呢是接受礼物。很多人可能第一次听到这个爱的语言的时候就想说，哇，天哪，那每天要准备多少礼物给这个人。其实这边讲的礼物并不一定是要有价值的哦，但是物质上面的价值，但是对对方接受的人来说可能他是无价之宝。怎么说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讲，可能是先生在院子里面帮忙做一些园艺上面的事情，可能修剪花草，或者是做一些在外面的粗重的工作，那太太呢看到这个情形的时候呢，如果说可能就给先生一瓶水啊，或者是一杯冰水，其实来讲这个就是对这个先生来讲呢，其实来讲可能是比他买了什么更贵重的东西来说是更有价值的。因为礼物的本身的价值并不一定是在于它的实际标售的价格，而是在于说给的人跟领受的人彼此之间的心意啊，所以这是有关礼物的部分。然后呢，下一种爱的语言是服务的行动啊。这个服务的行动呢，就是说可能你看到另外一个人在做某一件事情， 你可以顺手帮他做一些事情，帮他分担一些工作啊，这个就是属于有关服务的东西。或者是说呢，你可以发现到在比如说是在某一个在教会的场合里面，你可能看到是说某一个人在准备什么东西的时候可能有点不足了，你就帮忙他啊。那这个呢也是属于一种服务的动作。最后呢，我们刚刚有跟大家举到的一个例子是说拥抱，拥抱就是我们最后的一种语言，叫做身体的接触。那有一些，可各位可能可以注意到说有一些在美国长大的孩子们啊，其实呢他怎么样在出门的时候会觉得很有安全感，他其实很有安全感的这一天来讲为什么会很有安全感，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父母哦，我不是只有讲母亲哦，请注意一下，是父母在跟他早上分开的时候能够给他一个拥抱哦，对他来讲，特别是比较幼小的孩子来讲，对他来讲他会觉得他一天都有父母的同在，会有这样子的安全感。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起来好像一个拥抱好像是一个形式，其实来讲在形式的背后，如果对这个人也非常有帮助的话，其实对他的帮助并不是我们表面上看到的这样子的情形啊。那这就是我在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怎么样认识自己，然后我们也怎么样认识周边的人。好，再来我们要谈到的是人为什么没有办法跟别人好好的相处啊，那其实来讲人没有办法好好跟别人相处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自己好好的跟自己相处。请问一下，你有看过一个非常不快乐的人能够把他心里的快乐传达给另外一个人吗？也许有人说，哎呀，有啊，小丑在他的工作上面，对，没有错，他可能可以把这个欢乐好像带给别人，但实际上来讲，他心里面如果不快乐的话，他没有办法把他心中的快乐或者是喜悦真正的传递给另外一个人。所以人为什么没有办法跟别人好好的相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先好好的跟自己相处。那第二个情形是人为什么不能好好的跟自己相处，其实来讲因为他没有好好的跟神相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是说从这边来讲，其实来讲就回到我们今天题目人际关系的第一步，其实人际关系的第一步就是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与神和好。这个是我们其实来讲能够真正把我们心中的快乐，能够把我们基督徒的喜悦能够传达给别人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先跟神和好。其实神一直都跟我们是和好的。为什么这样子来讲呢？因为我们可以从等一下我们几段经文来讲，我们可以看得到神为了跟我们和好他做的是什么。那这个我们首先来看到是说，刚刚我们讲的话，人家是说，哎呀，那是因为你们基督徒希望吸引人家来到教会，所以你们是说要传福音，所以跟人家讲说你们呢要跟别人能够好好相处的话，你一定要跟神和好，要跟神和好的话一定就要来参加教会。其实来讲并不只是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亲自告诉我们的话。主耶稣基督在告诉我们这些话之前，在旧约的时候，这些话已经告诉了以色列的人，已经写在经文里面告诉以色列的人。是怎么说呢？我们举马可福音这一段话，在三个福音书里面都有。那我们今天拿的是马可福音的12章28到31节里面来讲啊。那文士问耶稣说啊，诫命当中啊，以色列诫命有600-700条啊，那诫命当中哪一条最重要？主耶稣就告诉他说，最重要的呢，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尽力爱主你的神啊。然后其次的话是要爱人如己。所以其实我们从这些的 主耶稣告诉我们的最大诫命里面来讲，我们就其实来讲可以看得出来，是说我们要跟别人和好之前，我们一定要先跟神和好。那再来，在主耶稣要离世之前呢，又给我们另外一个新的命令，这个命令是叫我们要彼此相爱。然后就说主耶稣怎么样爱我们，好，然后我们也应该要怎么样彼此相爱。如果我们彼此有相爱的心的话，众人就会认出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啊，那在这边的时候发生过一件事情，啊，就是有人讲说门徒，请问一下，请各位觉得一下，是说你认为你是门徒还是只是基督徒？有些人大部分人讲说，认为说门徒好像就是说他每个礼拜不但是来聚会，然后也殷勤的参加祷告会，参加教会的侍奉啊，在教会里面担任一些重要的角色啊，或者是说参加定期参加门徒训练，或者是像这样子的大会来参加，他觉得说这些人才是门徒啊。那我平常呢有空的时候去教会啊，然后呢有时间的话再参加小组聚会啊，我受过洗，所以我可能只是基督徒，是算是基督徒。其实来讲，如果我们在使徒行传，如果你周围有这样子的朋友的话，请你用使徒行传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在11章26节啊，没有出现在讲义上面。如果有的话，请大家可以稍微抄一下，在使徒行传11章26节，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拉开始，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基督徒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小啊，其实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初期的教会就开始有了。所以如果说你的周边有我刚刚提到这样子的弟兄姐妹的话，请你劝勉他，请你说把这段经文翻给他看，好，是在使徒行传11章26节，你可以提醒他，其实你承认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你就应该是主耶稣的门徒。那门徒的话，就应该要做主耶稣告诉我们的事情啊。那也许我们不一定100%的做得到，那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怎么样去完成。那我们也从另外一段经，刚刚讲的是新的命令，后面呢，我们现在讲到的是在罗马书5章11节，其实也是这样子的告诉我们。是怎么说呢？是因信称义的福啊。那我们呢？不单如此，我们借着我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上帝为乐。这就是我们刚刚一直重复的提到的，是说我们人跟人之间要有良好的关系，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借由耶稣基督，然后得到神给我们的喜乐。那在后面的这几段部分来讲呢，我想利用比较短一点的时间告诉大家，就是罗马书的12章，好，从9节到21节也告诉我们一些生活上面我们基督徒应该做的注意的事情啊。这些经文其实来讲说的都非常明白，我们并不一定要做特别，就是几乎是没有人不能从字面上面了解它的意思啊。我们要怎么样爱人呢？爱人是不要虚假的。我们有的时候听过一些小故事，就是有的人说，哎呀，你对我们基督教非常的有兴趣，那你也听过这么多的福音啊，为什么你就是不愿意参加教会，不愿意受洗？有一种答案是说，啊，因为某某某某人啊，他是基督徒，但是他好像在教会是一个样子，他在家里又是一个样子，或者他在公司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我们在这边讲说爱人不要虚假，就是我们并不是说你一定是说你完全不做变通，但是一定要把这个就是真诚的心意能够让对方能够领受得到。好，然后在这边也提醒我们呢，弟兄姐妹之间要彼此的相爱，好，要相热，而且呢，热心心 你的热情不是只有表面上，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在有一些场合看到弟兄姐妹，可能看到新朋友的时候，面对面的时候是很开心的去欢迎对方，可是有可能在转过身以后脸可能就沉下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可以在我们参加各种聚会的时候啊，特别是礼拜五的团契聚会的时候，相信各位可能在工作上面回家的时候，可能工作上面或者是别的环境里面给你一些压力，但是呢在你到另外一个环境之前，我所谓的另外环境可能是你从公司回到家里，你要面对家人，在你回到另外一个，在你到下一个环境之前，请你可以用一个方法啊，这方法就是向神祷告说，我知道我今天可能在工作的场合，可能在前一个场合受到了某一些压力，或者是承受到某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啊，求神在我到下一个场合的时候，可能回到家的时候，我可以先把这些情绪或者这些事情能够先放在主你的手上啊，也许这些事情等我明天回到公司或者是回到下一个场合的时候，回去那个场合的时候，我们再好好的面对它，再来处理。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请让我用一个能够正常啊，没有带这种负面情绪的这个表情，或者是任何这种压力，能够好好跟家人相处啊。这个呢，就是我们其实来讲可以注意到的一些事情。然后另外后面呢，也提醒我们呢，我们要有同理心。这个从十五节一直到后面来讲，其实来讲，我们看到的同乐、同哭、同心，其实来讲就是同理心，就是真正的站在对方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并不是表面上面的，是说，哎呀，你发生了什么事情？哎呀，我觉得是啊，很就是安慰别人的话，用了各种话去安慰别人，可是实际上来讲，你并没有真正站在对方的角度来看。也许对方在当下听了你所说的话，也许一句两句得到安慰，但是如果时间久的话，他就会回到我们刚刚前面经文提到的，爱人不要虚假，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有连带关系的。然后呢，在后面经文里面也特别提醒我们，就是说不要自高，自气高大啊，不要自以为聪明。其实这个自气高大跟自以为聪明呢，其实来讲，对我们来讲很容易造成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很容易变成骄傲。那大家也知道，在箴言里面也告诉我们说，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啊，所以我们这个也是我们要避免或者要注意的事情。好，那再来的话呢，这边的话呢，也后面的话呢，也继续有一些生活上面的守则可以提醒我们。那这个话呢，到时候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翻到罗马书啊，这是在第十二章第九节到第二十一节。那后面呢，我想花一点时间呢，跟大家再来提到一下圣经上面怎么样让我们在生活上面可以有一个运用，就是人际关系的上面的运用。好，大学啊，不是 college 的那个大学啊，大学是儒家经典四书的其中的一部书啊。那它主要呢是读过这本书的人大家都知道，它主要是教导我们做人做事的根本道理啊。其中大学提到有一个叫做三纲八条目，三纲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啊。那八条目呢，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那我们在这边讲的其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跟我们现在要看到的这段经文其实是非常有连带的关系的啊。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段经文是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二节哦，那我们会一直看到第四章的第一节啊。这边提醒到我们是说，所以你们既是上帝的选民，请各位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把你们改成我们哦。所以我们是上帝的选民，是圣洁蒙爱的人，我们就要存啊。那原文写的是穿啊，这个下面的这几种特质啊。那是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啊。这里来讲啊，我们先讲这个原文的解释里面穿这样子的情形。其实来讲呢，保罗在2000多年前用了一个大家都非常容易了解的方式来解释这一段经文。怎么说呢？以前人的衣服跟我们现在人的衣服不一样，可能各位在电影上面或者是在一些类似的照片上面也可以看到，以前人的衣服都是一件披上，就是穿进去以后，它不像现在我们的衣服都有很好的弹性啊，都不是这么合身啊，就是一件好像都是 one size， 穿进去以后呢，可能那个是里衣，然后你的里衣呢，可能外面还是再披一件外衣，也是一样 one piece， 然后是 one size 的啊。然后当然这个 size 不一定是真的 one size， 我举的意思是说它完全是不能照我们现在的你好像买衣服你要买几号或者是说什么样的 size， 并不一定是像这样子。所以呢，这保罗用的解释就是说，我们其实这些特质不是说哦，我今天我需要怜悯，所以我把怜悯穿在身上，不是。他的解释是说，我们把怜悯穿在身上，可能这是你的里衣啊。那我们把恩慈再穿在身上啊，那可能是你的外衣。现在外面天气很冷，所以我们把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我们也穿在身上。所以原文用穿这个意思呢，是告诉我们，我们不是说我们只是想要的我们带在身上，而是我们这些各种特质我们都应该要有具备啊，只是说可能哪一个是你的里衣，哪一个是你的外衣啊。那在这边呢，第14节呢也特别告诉我们啊，用了一个很好的说法，叫做爱心是联络全德。联络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刚刚讲过说，这些衣服啊，不管里衣外衣穿在身上以后，其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它并不像我们现在的衣服一样非常的合身。你现在可能你只要穿了某一件衣服以后，你要做家事，你要做什么事情都不会影响你的工作。但是我们刚刚讲到古时候的衣服并不是这样，所以呢他们必须要束上一个束带，束上去以后，你在做事情的时候就不会好像衣服又变了位置，然后影响到你，或者是说你走路的时候不小心你的衣服就绊到你啊。所以用的很好的一件事情是爱心是成为一个联络全的，联络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些衣服上面的一个束带。这个束带呢，就是帮我们把这些衣服能够好好的固定住，让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都非常的方便。那我们现在回到讲到存，其实和合本翻译这个存这个字非常的好，相信各位现在都有接触到各种所谓的3C的产品啊。然后我们资料要存的时候，你一定是存就是在比如说你的电脑的硬碟里面，或者是你的 USB 卡的里面，你并不会放在它的外面。所以存这个字翻译，我觉得解释跟翻译非常好的是说，就是要我们能够把它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啊。这一些呢，我们现在的人也许像以前人比较不一样，就是我们的可能各种事物都非常方便，但是神告诉我们的道理是一样的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非常好的我们把它放在心里面。然后再来后面呢，我们从15节的时候呢，也可以告诉我们是说，我们刚刚提到是说，一个不快乐的人，你怎么真正能够把你的喜乐传给别人？同样的情形，如果你的心中没有主耶稣赐给我们的平安， 你怎么样能够把让人家知道，就是说他接受到的福音是能够给他平安呢？好，所以说这个部分也是提醒我们，是说我们心里面，我们可能常常跟人家讲说，哎呀，愿你平安，祝你平安。可是这个平安是不是真正在你心里面？是不是在你遇到快乐的事情，在你遇到困难的事情，你都是有同样的心情能够去面对？啊，这个是提醒我们的事情。那在下面的经文里面是十七节啊，开始呢，这里呢，我想多花一点点时间来从，特别是从十八节开始，我想多花一点点时间，因为跟今天的题目比较有关系，然后会做比较多的说明。十七节里面提醒我们，我们在要做后面十八节到第四章第一节这一些相关的人际关系里面来讲，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是不是照着十七节上面讲的，无论做什么事说什么话都是奉主耶稣的名。当你想到是要奉主耶稣的名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不会计较，是说这个是应该你做的，那个我做这个部分，我做这一小部分就好，另外的事情那个是应该是谁做的，你就不会有这些心里面上的计较。你只要想到是说，我们说的这些话，我们做的这些事都是为主做的工，那这样子来讲的话呢，你就会心甘乐意，你就愿意多做一些，多付出一些。那我们这边提到说奉主的名，其实来讲也有三个意思在里面。第一个意思是说，奉主的名，主是赐给我们能力的，所以你可能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对自己的信心不够，你只要想到这是奉主的名，你就会增加你的信心，你觉得有一点能力。其实来讲，刚刚在会场跟大家见面之前，我心里面想，哦，可能这边的讲员，其他的讲员可能有很好的题目，或者是我们大会的讲员是非常吸引人的哈、哦。那应该我们这种小小的课应该比较没有什么人。结果看到大家陆陆续续进来，我心里就开始就紧张了。那在我紧张的当下，我唯一能够做的事情，我就是祷告主。祷告主呢，说希望我等一下站在这里的时候讲的话呢，不要太怯场啊，不要讲话结结巴巴。当然我有的时候讲话会有一些字形，可能咬字不太清楚，我又重新讲了一遍。那至少呢，希望是说能够清清楚楚的把这些话语能够告诉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很不用费力的，就很能够明白我们要表达的心意或者是意思是什么。好，像这个地方就是我刚刚举的例子，奉主的名，主的名是有能力的，主的名，另外的情，你碰到别的情，主的名是有权柄的。啊，比如说这个人跟你的相处啊，你是觉得说是非常的有困难啊，那就很多父母其实在青少年，这个我们等一下会稍微提到，在青少年阶段的时候，很奇怪的是青少年的这个频率跟成年人的频率就是一直搭不在一起，好像两个都是一直没有办法交集的这个频道在一起哈。那在这边的话呢，你可能觉得是说，我们其实来讲，有的时候可以运用在这个地方。那详细的部分我们后面稍微会再提。那另外呢，第三个是奉主的名，这些有主的旨意在里面啊。那这些就是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这些可以就是说跟神能够合在一起。那我们现在还有大概十分钟的时间，我就很快的从第十八节到第四章的第一节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十八节这边跟我们讲说，做妻子的当应该顺服自己，在主里面是相宜的哈。这边来讲，我们现在要知道是说，神当初让人有配偶是为什么？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一节到二十四节就告诉我们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做什么？帮助他。啊，一般人讲说帮助，听起来好像是附属的感觉， 其实来讲，我们可以看几个，我们可以从几个经文里面来讲。大家很熟悉的诗篇46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帮助并不是说你好像你的地位不比较低，其实来讲，帮助是表示说你的角色不一样，但是并不表示你的能力比较不好，反过来讲是你的能力在这一方面反而是比较好，所以你才可以帮助到别人。请问一下各位，你会向一个贫穷的人借钱，还是你会向一个富有的人借钱呢？是谁能够帮助你？也许两个人都可以帮助你，但是在你有财力上面的需求的时候，你会寻求一个穷苦的人来资助你的金钱，还是向一个富有的人来资助你的金钱？是谁在帮助你？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想在这样的时候，所以姐妹们就不要觉得说好像你的角色比较不同啊，你的地位好像比较不同。其实来讲，反过来讲，是因为你的能力比较好。你会叫一个不会做饭的先生处理全家的晚餐吗？可能不太容易。是谁来准备？是有能力的太太来准备，是吗？哦，当然，我不是这里来讲，不一定只有姐妹会做饭，我也认识很多弟兄会做饭的哈。那再来讲，同样的道理，也提醒我们先生，我们先生呢，我们爱我们的太太呢，不是只有是表面上说的爱，还是说你觉得太太是不同的？其实来讲，这边经文来讲也提醒到我们，我们爱我们弟兄要爱自己的配偶，姐妹呢，不是因为他的地位跟你不同，是他的角色跟你不同，所以你爱他要像爱你一样。你怎么样，你会怎么样对待你自己，你就应该要怎么样对待你的配偶啊。然后这里的爱，我们刚刚讲到这里的爱太太，这个爱并要注意到一点，就是并不是说是管辖啊，而是真正跟他在同一个地位上面的对待他。那再来的话呢，这个第十二节的时候，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个是主所喜悦的啊。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提到是说，诗篇127篇也告诉我们说，其实儿女是我们的产业啊。所以呢，你会怎么样的管理你的产业呢？这就是告诉我们的事情。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所以我比较快的在提到后面就是说，儿女来讲的话呢，我们凡事要听从父母啊。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其实来讲最重要的就是说，要提醒，在小的时候要提醒儿女，就是说其实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要孝，我们要顺。孝就是听的意思啊，敬重的话呢，另外的话就是要敬重，就是要我们尊敬我们的父母，就是要 respect 的意思。那为什么呢？这其实来讲，在圣经上面的根据是说，儿女是出于父母，我们也是我们父母的儿女，我们也是我们儿女的父母。一路追寻下来的话，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神的儿女，神就是我们的父啊。所以你如果这样子来想的话，你就比较容易了解这段经文。那在最后面的话呢，我们可以也提到是说，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生气啊，怕他们失去志气啊。那在这边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是说，其实来讲，让儿女失去志气这个部分啊，其实来讲，大部分的人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以为讲哦，我不要怒骂儿女就好，哦，我可能用好好的教导他，跟他说就好。其实来讲，就像我们刚刚提到人际关系的温度一样，过热或过冷，如果你过度放纵他们的话，这其实来讲也是不好的事情，因为他会变成在他以后跟别人相处的时候， 他凡是以自我为中心，他没有办法考虑到别人，他没有办法考虑到别人，所以呢，对他来讲其实是不正确的。反而我们应该像箴言里面的提醒我们，怎么样能够好好的教育，用正确的方式来教导我们的儿女。所以这边有讲到的是说，不要让惹儿女的气，让他们失去志气。请各位记住，并不是说这里只是强调说是高压啊、哦、去教管教，其实来讲过度的放纵，这个也是不对的事情。那当然在后面的经文来讲也告诉我们是说，我们应该怎么样以族谱，现在当然没有所谓像以前的制度里面来讲有主人仆人，但是呢，请你想到你在公司里面可能你是有主管，或者是你是有部下啊、哦、这个其实来讲也就是有相对的部分。另外呢还有一个部分是什么呢，你可能你是公司的老板，你有你的外面的客户，所以这种各种关系其实来讲都是提醒，在这些经文里面来讲都是提醒我们要彼此相互的尊重啊。那为什么是这样子讲呢？因为我们所有的人在地上，也许你是某个人的主人，但是我们在神国家里面来讲，我们永远是神的仆人啊。那很快的呢，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把今天很简短的一些资料能够介绍给大家。那请大家呢有机会的话呢，其实来讲可以回去慢慢的再读细读这几段经文，也许对你将来有一些帮助，或者是有一些能够鼓励得到。那结论上面来讲，我们可以提到马太福音第五章13到16节告诉我们，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好，那这里来讲是什么呢？除了来讲是说，我们盐的本身的功用，除了调味调和，是我们人际关系之间，我们就是可以在做人跟人之间的桥梁，是吧？做人就是在人群当中，我们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联系啊，这就是提醒我们的一件事情。而且呢，这边的经文告诉我们来讲，我们是盐，我们是光，请你注意，是不是做？而且我们常常听到说啊，我们要做盐，我们要做光，做是你不是你我们讲到说，这个东西是一个滑鼠，不管它是怎么样的滑鼠，它就是滑鼠，是吗？这是一台电脑，不管怎么样，它就是一台电脑。它并不，我们不能叫滑鼠去做成电脑。请各位能够明白这个意思吗？我们是，就是说我们在被神制造、做出来的时候，神造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是。我们并不是说好像一个木头，你把它做了一些修饰啊，你把它可能做成了一个柜子啊，你可能做成了一张椅子啊，我们不是做，我们其实本来就是是，所以我们就是是光啊，也是是盐。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呢，可以给大家做的一个很短的介绍。但人际关系并不是很简短的，在很短的时间就可以说明完毕的，甚至说很多在学校的开课里面来讲都是非常长远的。那有机会的话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多做一些研究，或者是多做一些从经文上面得到多一些帮助。那我们在这边的话，我们是先可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能够有爱是因为你先爱我们，你派遣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做了为我们的罪做的挽回祭，让我们能够借着他能够有机会与你和好，让我们能够得着永生。你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非常的有福。也感谢主今天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时间和机会，让我们在这边能够有很短暂的时间能够再看一下你的话语里面，也求主能够继续的看顾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我们今天听到的事情上面，在我们日后读到的经文上面，不但能够帮助自己，也能够帮助到其他的人。我们这样子的 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
我非常敬佩的相信，我们一般的东西都是在耶稣里上帝而已。人家提醒我要在工作一天之后要怎样没有情绪的来应对我的家人，或者是你工作一天的忙碌一天的下次，那我们可以没有情绪，用就是很适当的温度来面对我们家人，我觉得对来说是一个很棒的学习。我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那上课在这边结束，下堂的是2:15，
没有。